不听话了，好，可以。所以呢，因为那个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所以呢，他们就说，那我们另外再找时间来清理。OK，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大概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继续下去，最后有几张 slides，他们就是调查的结果。然后调查完了之后，我再做一个总整理。那个周洋，你有那个 portable 的麦克风吗？给他们开始。哦，好，那靳远，麻烦你念这个。等一下，下一张。
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由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明箭牌，在10月初1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直到正月。只在10月初1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到正月初1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
好，所以从10月初1到正月初1，总共3个月，他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些娶了外邦女子的人数调查清楚。好，我们下面请。
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就是耶稣雅的儿子孙约萨达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以利以谢、雅利、基大利，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英麦的子孙中有哈拿尼、西巴蒂亚；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亚、以利亚、释玛雅、耶歇、乌西亚；巴施户尔的子孙中由以利约乃、马西亚、以实玛利、拿坦叶、约萨拔和以利亚撒。
好，谢谢。这边讲到的，特别是在祭司里面哈，所以看到从祭司开始，他们就已经有娶外邦女子了，不只是其他一般的以色列人。所以在祭司里面，他大概提到的有18位。好，我们继续。
利未人中有约撒巴、示每、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利他，还有比他西亚、犹大、以利以谢。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什，守门的人中有沙龙、提连、乌利。以色列人八路的子孙中有拉米、耶西亚、马基亚、米亚明。以利亚撒、马基亚、比那雅，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
好，谢谢。所以呢，总共的人数从前面祭司开始到他所列出来的，我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114位，所以差不多100多个人。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他们当初在80年以前第一批所罗巴伯开始归回，到现在80年以后，然后以斯拉的归回，以斯拉的归回之后，他们算了一下。算他大概算80年之间，差不多有100多位的娶了外邦的女子，那说多不多，说少也有一点少。那基本上呢，可以看见，首先他们并没有开始拜他们的偶像，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拜偶像了，但是他们还是在这件事情上犯了神的律，所以他们还是娶了外邦女子，那也有生了儿女的。所以呢，也很奇妙的，这44节呢，就是这个以斯拉记的最后一节啊，它就没有下文了啊，感觉上好像还有继续吧。那这是历史书的一个特点啊，在圣经里面几本历史书， 像以斯拉记，然后还有尼西米记，我们待会儿要看的，然后甚至到了新约的我们说使徒行传，你都会发现它的结尾不像是一个故事的结尾。那大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听那个David Pawson 他这么解释，我觉得挺好的。他是说，因为呢这些是历史书，它记载的是历史的故事，所以历史它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为历史仍然在进行的，所以呢它没有结束，因为它可能会继续记载下面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解释挺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圣经里面这几卷历史书里面，它都没有一个很像结尾性的结尾，它就停书了。OK， 那基本上我们以斯拉记就上完了，上完了呢，那我们回想一下以斯拉记到底讲了些什么呢？首先，这是一个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对神的悖逆，然后呢，神就借着他们的悖逆，还有借着他们的归回，让他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看见神是伟大的，然后神是永远的眷顾他们，神也是他们永远的盼望啊。那所罗巴伯在538-537年左右的，这是第一次的归回，他们被掳三次啊，这是他们也归回三次，然后以斯拉的归回是属于第二次的归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归回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大概50,000多人，所以五万多人归回。那所以大部分的人仍然留在巴比伦，所以他们大部分仍然在巴比伦，他们归回的只是少部分的人，但是神仍然眷顾这些归回的人哈。然后呢，他们在建他们圣殿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有很多的阻挠，虽然神已经开了这条路，但是神在这条建殿的路上呢，一路的保守，虽然他们有困难，但是神仍然与他们同在，然后需要勇气来克服这些的困难。然后呢，好不容易建了22年之后殿建好了，但是他们的百姓呢却面临生活里面的困难呢，他们还仍然得罪了神，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然后这里面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在基本上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很难得的就是在以斯拉的教导底下，他们能够认罪悔改，重建家庭圣洁的家庭生活。那我们可以看见哈，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教会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当一个家庭破碎了之后，这个社会啊，不要说这个教会了，说这个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想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单亲的家庭，我想在你的同事里面，你的同学里面一定都有单亲家庭，而且不止一家，好多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婚姻和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家庭，他们常常所带出来的结果，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常常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去影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社会上的一些的情形，基本上很多很多都是单亲家庭，他们在家里不论是孩子们受到父母的这个暴行，或者说父母对孩子，第一个是孩子在家里面受到父母的暴行，后来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仍然对他们的孩子们，对他们的 spouse， 对他们的配偶有暴行。所以这个家庭和婚姻事实上这是真的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真的需要在这边把这个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婚姻带到神的面前，献在神的坛上，就好像当初他们献祭一样，建立了那个坛，要在那个坛上能够洁净我们的婚姻，洁净我们的家庭能够常常为我们的家庭祷告。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以斯拉记学到的一个功课。所以基本上呢，在这边殿建了很重要，殿是让我们来敬拜神的，我们把敬拜神的中心建立好了，可是我们却常常我们有敬拜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生活却和我们的敬拜生活有的时候会分开的，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的一个功课。我觉得在历史上我们能够学的就是从历史里面去学教训，然后我们能够不再走重蹈覆辙。 OK， 所以基本上呢，以斯拉记啊，我们就读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下一章尼希米记的归回。看教会的复兴。对，我想教会复兴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我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成员，每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心里的殿我们要建立起来，我们心里的敬拜我们要建立起来，我们要能够甚至在下一章尼希米记我们谈到要建立那个城墙，我们要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挡住我们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的同流合污。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建立的就是把我们心中的殿建立起来啊，跟神之间的殿，所以我们这教会才能够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可以吗？好，静远说可以就可以了。还有，对，是。嗯，嗯，哎，对，你用麦克风好吧，线上的人听不到。
这个，圣经里没有讲这个。没有讲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因为我知道后来哈，就是说，一直到后来的话，这个虔诚的犹太人的话，他是也是要娶犹太人的，他不能娶外邦人。啊，也有呢，有一些不是那么敬虔的，他也娶外邦人，但是娶外邦人呢，他要求这个外邦人呢，归入这个。这个要信以色列的这个神，
嗯，
所以他取这个。那圣经里以斯拉尼希米记30年之后，其实又有这个问题，
对，
同样有这个问题。那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讲，就是说他们没有把这些外邦女子说让这些外邦女子来已经娶了他们，来信他们这个神，信以色列的神，而是得休书，
嗯。
这个为什么圣经里确实没讲？我也有疑问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比如说上次有廖明有提到路德，那么路德就是他信了这个，就
规划
进入
对，
他就进入这个家庭了。而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他用很大的篇幅讲了这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律法。的规定呢是就是说为了你这个信仰的纯正，你不能够外邦的人。如果你娶了外邦，就像所罗门一样，他后来他就拜外邦的神。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是什么？我估计他的量比较大，量比较就是很多人娶外邦女。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以防止以色列民拜外邦的事，
对，在尼希米记台特别讲到，他们还跟他们仇敌的人结婚了，换一句话说是联姻。
对，但是我就是回到你至于刚才我的问题，就是看教会复兴啊，
对，
我们今天教会的复兴，那今天教会那是不是也要？
不信的那一半我要给他修书，但显然不是，对不对？
对，因为新约的教导已经不是这样。
对对对，显然不是，是不是？
嗯，
对，所以就是说我你怎么把这个教导归回和教会复兴联系起来？你讲了这么一大段，
嗯，
这个休妻的事儿，那怎么跟现在联系？我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呀，我想你叫我解释一下，在新约里面怎么讲这个。好，用麦克风吧。
我不认为是把所有的外邦女子都赶走了。我说，这个问题它不是把外邦女子休掉，而是把坚持外邦信仰的女子休掉。这因为这里你如果看第九章第还那一节的话，还是在说他的首先的问题，他没有说他是外娶外邦女子是原因，而不是他给了他的罪的问本身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就说了，他说他们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证的事，没有前面说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时人，就是当时迦南人所行的。他说为什么没有离弃呢？因为他们这些人有些人娶了外邦女子，娶了这些什么样的外邦女子，就是娶了这些坚持这些他们原本的这些信仰的外邦女子。当然这言外之这样我就把它读进去，就是说还有一些外邦女子娶进来了，但是她没有走这些的路，那些应该是不在这之列的。因为他们原本你如果当然了，从这个经文并没有白纸黑字的说清楚这件事情，但是从他们以前的操作，从他们认为接受的这些操作上来讲，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这些人呢？而这一些要被赶出去的这些人，后来是一些坚持原来的来的他们这些外邦的这些迦南人的原本的这些拜外邦神的这些这些行为。而且呢，这里你要说到哈，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尼希米不是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是他们回来了多少人？
以斯拉回来的大概1000多人，
1000多人对吧？所以显然，这个主体不在这1000多人，1000人是很少的一部分，相对于他们原本80年前回来了4万多人，对吧？经过了80年，会演变成至少几十万人。所以说，他们所说的这些人的主体是这些人。可是80年过去了，他们都是还是新婚夫妻吗？不是，这里面人这些人都是以大多数都已经建立的人，都是长成的人，甚至是几代人在里面。这么一些人，所以这些人是休妻，怎么休啊？实际上是和他们分裂开来，就是说很多家庭要拆成两边，这些人，所以说不是说是赶一个年轻的，刚娶来的，或者是还是怀孕的，甚至是吃奶的小孩，这些人跟他们分离的这些人都是已经是成长，都是有社会地位、有家庭，就是有这些人家世，他们是都是甚至做了爷爷奶奶，整个一大家人，这些人要跟他们分离出来。我说我们是一起的。你们是你们的，我们是我们的，所以甚至有可能他们的分离，而不是说把他们赶出去，可能是自己净身出来都有可能。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我们就要和这些东西分裂出来，我们不能再在这样的地方，再跟这样的这种叫什么 practice， 就是说他们的原本这些东西在一起，要分来，要回到我们所要回到的摩西的律法中去，他们的律例典章啊，什么？法度还有诫命呀，要回到这里面去，这是他们整个这本书的，就是他们所要操作的事情呀。所以说我就是说，这里面就是更新，就是并不是把所有的外邦女子都赶出去了，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而只是把这个坚持，这里核心的争议点在于坚持回到原，坚持摩西的律例典章，诫命法度，还是去执行他们当地人随行外邦人的这些风俗。这是核心点，所以这是要分离，为什么要分离的原因。当然了，所以说这下一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 OK， 那么是要这样的话，就是不是一定要分离呢，才能够完成这一点呢？这是可以要考虑的问题呀。OK， 好，这样。
好，谢谢杨澜，然后也谢谢靳远提出一个一针见血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确实不是很容易回答。那我们虽然在新约里面有一些的教导，我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来准备，也许轮到下一次我再讲的时候，我能够提出比较完整的讲法，好不好？因为确实是这件事情是 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事情，特别是今天的教会里面也面临这样子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来面对这个问题。谢谢金远，我下次提出来。好，那我们继续讲到尼西米记的归回。那我们这次越来越精彩了哈。尼西米记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在以斯拉记归回之后它来归回的。那神它只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它只是一个酒镇。酒镇干嘛呢？就是在王的面前品酒的、调酒的，我们现在说的那个bartender 啊，最简单的一个 bartender。 那 bartender 做什么呢？在那边呢，除了调酒以外呢，他还要替王喝酒，确定那个酒里面没有毒。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人，他绝对不会比我们现在这个 caterpillar 的 engineer 啊更懂建筑的事情。那基本上我们说 bartender 应该算是文科的吧，那你要建墙，这是理科的工程啊，理工科 的工程。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一个弟兄，他愿意归回，然后带着老百姓来建城墙，不容易哈。我们来看看这件，这也是一个神迹哈。所以这是当时的那个城墙。我们来看一下，在希伯来圣经《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原本是同一卷书，那然后一直是到了我们说这个74译本啊，就是后来他们编成的74译本呢，还把这个分成以斯拉记上下，或者说变成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OK， 然后呢，历史背景，我们请，好，你帮我们念一下，按一下。它有个 mute， 你按那个 mute toggle， 它就是会变成 unmute。好吧，就这样子念吧。
以及以斯拉带领归回之民修饰圣殿及宗教生活后，归回之民在祖国故乡生活渐渐安定下来。可在主前445年时，消息传到在波斯宫中做酒镇的尼西米，在耶路撒冷归回之民因无城墙之保障，大受撒玛利亚之人凌辱。尼西米为此消息悲痛多日，他要亲自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负担日渐加重。后蒙王恩准，回到他素未蒙面的祖国，发动重建城墙的洪志。在他英明的领导下，虽敌人诸多阻扰，但攻城前后所需只不过是52天之短。
好，我们继续哈。
城墙修建完毕，尼西米与以斯拉合作举行奉新布道大会，以斯拉为特邀讲员，把神的律法讲解明白。神的道如两刃的利剑，刺透人内心的隐罪。他们诚恳认罪，先遵守神话与之约。复兴大会结束后，尼西米与以斯拉才筹划举行一盛大献圣城之典礼。先复兴，再感恩。待各样事情上了轨道后，尼西米便回波斯复告西王，但后他重回耶京，发现为百姓又恢复复兴前的恶习。他目睹这情形，便马上进行一次宗教大改革，把所有的恶习都革除，外邦人不能入神的会，洁净神的圣殿，恢复1/10的奉献，重守安息日正规，竟与异族联婚。本书以此宗教改革为结语。
好的，谢谢，很清楚哈。哎，不对，哦 OK， 那这卷书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力量，你们记得这首诗歌吗？我们还唱过，我们常常唱。那这首这一句话呢，就是从这卷书出来的。那我们请淑云帮我们念一下吗？
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好的，谢谢。所以呢，那一天他们开始、他们、城墙盖好了，他们开始过逾越节，他们非常的喜乐。所以呢，他就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去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呢，就分给他。然后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终于他们能够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来敬侍奉神，来敬拜神。所以他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句话非常的、非常给我们带来帮助、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呢，我大概再把以色列的历史稍微重复一次。在主前呢，有三次的三次的归被掳哈，从605年就开始被掳。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但以理他那时候很年轻，大概十几岁的样子，他就在被掳的那一区，所以后来但以理写了但以理书，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看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啊，很多的预言。后来到了第二次597年左右呢，这是第二次的被掳，这时候以西结在那被掳之间。然后到第三次被掳呢，就是已经很糟糕了哈。这一次被掳之后，其实就是以色列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然后呢，由于三次的被掳，然后神也预许他们三次的归回，所以在538年左右，这是第一次的归回。然后呢，516年就是圣殿盖好了，然后还有以斯拉的归回在458年左右。然后过来尼希米然后归回445年，然后这是大概就是可以从这他们的被掳和归回可以看见神真是用心良苦的给以色列人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学到他们的功课，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改过来，改过他们以前的恶行。然后我们看接着看下去哈，当那个以后呢，接着希腊啊，希腊兴起，希腊就把波斯，先头是我们说是巴比伦，然后过来波斯马代，马代完了之后呢，希腊就推翻了波斯马代，然后到后来大概罗马又兴起，把希腊灭了。所以这连串的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在但以理书里面都预言哈，然后但是在历史上都发生了。然后到了西元年左右呢，主耶稣降生，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神就在这个时候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定主耶稣的降生为西元元年呢？我们查了一下，我们请下面帮我们念，
也称西元。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广发的使用的纪年标准，源于西方国家使用的基督纪年，以当时认定的耶稣出生年为纪年的开始。纪年被称作基督元年。后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西历纪元成为世界通用标准。公元525年，基督教神学家迪奥尼修斯以西格斯建议将耶稣生年定为纪元元年，以取代当时罗马教廷所采用的拜克里先烈以迫害基督徒着称的罗马皇帝 艾克里先登基之年，即公元284年，作为元年，俗称殿教巨源。于是格斯并推算耶稣是生于古罗马建国后754年了，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发现他的计算有误，因耶稣出生时大希律王等在位，故此推定并非出生于公元一年，现在一般以耶稣诞生在夜公元前七年至前四年左右的说法最可靠。
好的，谢谢。这些是我从这个 Wikipedia 里面看到的哈。所以呢，我们依然都知道公元大概就是以主耶稣降生来计算。为什么呢？就是这一位他说是神学家，其实他就是一个 monk， 就是一个修道士啊。他在这个教皇约翰教皇一世的时候，教皇约翰一世的时候呢，他在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大家都觉得他的这个方法挺好的哈，不再是用这个原来旧的这个叫做殉教纪元来做计算，反而用耶稣诞生的纪元来做计算。然后所以从现在一直到现在大家都继续使用。所以这是一个我知道好像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搞不清楚。那这个地方呢，在 Wikipedia 它写的蛮好的，所以我们都学到。OK， 那我们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常常提到好几个月份，那时候我都忽略，都没有太多的去解释，因为我是想到这个时候一起来解释哈。这时候呢，他们的解释犹太历有用尼散月还有基斯流月，然后呢发现这个尼散月在基斯流月后面几个月，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事实上是这样的。这边有12个月份，从这边尼散月、伊尔月、西湾月然后一直到提斯利、基斯流月基斯流月后面4个月，1、2、3、4，到了尼散月。那尼散月呢，基本上是犹太历的1月，然后这是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12月，这是犹太历。那跟现在的阳历的关系呢，就是大致上离三月就是在阳历的3月、4月，然后这边是5月、6月这样子，所以基斯流月事实上是在阳历的11月、12月左右啊。那所以上一次我们看到的那个，我们说那是11月、12月，那或是3月、4月，其实就是你讲的是我们说是犹太历呢还是阳历这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说在他们的7月份，我们可以看见啊。先看1月份吧，1月份他们逾越节、除酵节，就是他们逾越节开始那个地方算1月份。然后过了逾越节之后呢，到了五旬节，就是七七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他们的赎罪日在他们的7月赎罪日祝棚节。所以他们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们在7月的时候，他们要祝棚节，过他们的祝棚节。然后所以大致上就有个这样子的关系在那边。可是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呢，他又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什么？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呢，在有讲到一个以提斯利月，以提斯利月呢就是以他尼月，这时候呢，他们的由于那时候的算法可能有些不一样，他们可能是以这个提斯利，我们说在哪里啊？在这里，我们可能是以这个时候为一月份，为他们的一月份，所以呢，会跟后来的那些算法有些不太一样啊。对，但基本上他们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好，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本书，我们请
尼希米，耶和华安慰，属犹大支派在异邦生长的犹太人。 原本在波斯皇宫内任酒政，后来带领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城前竣工后，受波斯王任命为犹大省省长，日期420到400年 BC， 地点耶路撒冷，目的指出神实现他的应许，使以色列归回之民在尼西米领导下重建圣城及宗教生活的过程，以及试图重建一个神治社会的过程，主旨以色列重建圣城与圣民。
好，谢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本书的作者基本上他可以看见他是尼西米，但是除了尼西米之外，我们知道以斯拉他也帮忙编撰这本书。然后呢，他的日期大概在最后了哈，420年，主前420年到400年左右哈，所以比较晚。那这里面呢，还谈到了几个，其实是我们在上回也大概提过，谈到几个，有几个城，一个是苏珊城，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苏珊城，然后还有一个波斯利巴，还有一个巴比伦啊，亚玛他。这四个就是那时候巴比伦王他的四个行宫，也是 波斯帝国的四个行宫。那在这四个行宫里面呢，他到北边来就是避暑，北边避暑，到南边去避寒。所以呢，这苏珊城和巴比伦城我们非常的熟悉哈。好，那我们开始真正的看这本书哈，就是当神呢，就是尼西米他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下他才回归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写。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了为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官长，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丑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
好的，谢谢。这边呢是两卷书的地方哈，这第一个地方呢，这边讲到的是尼西米记第一章啊，第一节就讲到尼西米他在城中，他在什么时候呢？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他在哪里呢？在苏珊城的宫中，然后呢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受到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他听到了这样子的坏消息之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就坐下哭泣悲哀了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他开始禁食祷告。所以他哭泣了之后呢，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禁食祷告。那底下这个地方呢，我放到这边呢，是约达薛西王第七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以斯拉的归回，这是以斯拉的归回。所以从这边第七年到亚达薛西王20年，可以看见这中间的差别大概13年左右。所以以斯拉归回以后的13年，尼西米归回了。好，我们继续。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好的，谢谢。所以这边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他的职业是做久正的哈。然后呢，他的祷告，他跟神的祷告，他讲到的是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虽然这并不是他个人所犯的在神面前的罪，但是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哦，我觉得他就是完全这是一个他看见这是他们民族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他不是说他们向你所行，他说是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仆人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呢，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他就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这个祷告非常的好哈，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也成就了这个祷告。所以我基本上分析说这是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然后他按着神的应许啊来祷告，所以神会成就。所以以后我们祷告的话，我们按着神的应许，神也要成就。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他祷告后的行动。我们请吉文。
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好的，谢谢。很有趣哈，他每天都给王带预备酒，然后呢在这个尼散月的时候呢，他在王的面前摆酒拿来奉给王，然后呢王就看出来他的面带愁容。他面带愁容，但是他面带愁容不是只面带愁容，他已经有很多的计划在他的心里了。然后他就说，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我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好的，谢谢。他其实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他在他面带愁容以前，他已经把他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列了一张清单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呢，当王一开始问他的时候呢，他觉得机会来了，他就说愿王万岁，然后他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他说求王差遣我。所以你看这边就说，王对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们常常当人家问我们说你要什么的时候，我们说我回去想一想，他其实都已经想好了哈。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可以学的啊，常常在神面前你祷告到底我们要什么才会清楚啊。然后呢他就说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往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他已经想得非常的清楚，他要重新去建造那个地方。还有啊，继续下面。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的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所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所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好的，谢谢。你看哈，这时候王问他说，你要去多久啊，什么时候回来啊，他连日期都定好了。 我们买机票有时候还不知道哪一天去哪一天回来，王一问他，他就已经定好了哈。然后王就欢喜差遣我去。然后第二个呢，王若欢喜就赐我诏书啊，他也知道有了诏书呢，到哪里去都那个通行无阻，直到犹大。然后第三个呢，他说又赐诏书管理公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所以他要的东西都完全想好，什么时候去，要些什么东西，去哪里，哦，所有的准备完全都预备妥当。所以他这个不是随随便便 就像杨澜说的，我一拍脑袋就想到了，他想不到的哈，他完全都已经计划好了。然后他是一个酒镇，他怎么知道要多少的这个木料呢？他要找个 caterpillar 的人一定要问一下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容易啊，我觉得他所有的东西他都计划的非常的详细啊。好，我们在下面。
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
好的，这边可以看到哈，开始啊，王就派了军长马兵护送他，所以他一路通行无阻哦，他可以很快的走到那边，也很安全的到了。然后呢，他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把交给他们。然后呢，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河伦的人，叫做参巴拉，另外一个呢是为奴的，他是为奴的亚门人，叫做多比亚。这两个人呢，听见有人来就甚恼怒。为什么这两个人这时候突然就出现在这边呢？因为将来他还有更大的事情，更大的阴谋在后面啊。所以呢，这两个人先在这边，让我们先看清楚，就是这两个哈，一个是河伦人参巴拉，一个是亚门人多比亚。好，然后他们要抵达耶路撒冷啊，我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不多了哈，没关系，我们继续。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
好，谢谢。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当领袖的啊，当领袖的，他真的是他不止自己做了功课啊，他要需要做什么以外呢，他还到了那个地方开始去查看那边的地情，他自己亲自去查看地情，他还不告诉别人，他就自己去。他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啊，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没有骑的别的牲口在我那儿。然后呢，他到了谷门、野狗井、粪场门、泉门、王池，又到了谷门。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图哈。我们先看左边的这个图。所以他大概从谷门这边出来，然后呢，到了粪场门，在这个南端的顶点，然后这边有一个池叫做王池，也是叫做希罗亚池。然后呢，就往上经过泉门啊，然后到这边，后来没什么路走了，他又回到了谷门去了。那圣殿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哈，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在上面，他没有去看，他基本上就查看了这些门。然后呢，这个是我从这个 Google Map 上面 download 下来的啊，你看哈，我们说这里是算就是圣殿的位置啊，我们现在在天上往下看，这里是圣殿，这个红红的这个点呢就是粪场门，但是今天的粪场门已经不是那时候的粪场门了。 那今天的粪场门是已经后来不晓得，他们说是大希律以后再盖出来的一个门，所以现在看到的门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门了，但是那个位置应该还是大致在这附近左右。那为什么这个叫做粪场门呢？因为好像他们那时候的这个粪通通倒在这附近吧，从这边出去吧，所以叫做粪场门。然后呢，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一座墙，大概也就剩这么一座墙在这里啊。这座墙呢，它叫做哭墙，以色列的哭墙啊，又叫做西墙。那个杨澜，你有没有去过？去了。大不大那个墙？不大了。OK， 所以基本上其他的地方都看不到了，都拆掉了哈，都没有了。其他的那个地方都看不到了，所以基本上你就看到这个大半圣殿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哈，就是这么一块啊 ，OK。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地做着善工。
好的，谢谢啊，这句话很有力量哈、啊。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啊！那时候城门被火焚烧啊，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了城墙，所以呢，他们要把那个城墙盖起来。那盖这个城墙呢，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事实上，这个城墙确实哈、啊，在那个时候的城墙，它就是抵御外面的那些啊，我们说外邦人啊，或者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攻击，就好像中国很有名的一座城墙叫做万里长城。那时候为做盖了那一座墙之后呢，为了抵挡那些匈奴啊，从外关外来到里面来，侵犯中原。同样的哈、啊，我觉得这个墙它有它的意义啊。我们今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这个墙在那时候，我们确实是抵挡啊这些。外族的侵略，除了这以外呢，更抵挡文化的侵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们甚至当门他们的墙盖好了之后呢，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本身应该是要去敬拜的，但是很多摊贩呢就到那个他们旁边去跟他们做生意，结果让他们那些以色列人呢去在安息日的时候也去做生意，所以呢他们就把门墙关起来，把那个墙关起来，把城门关起来，他们根本进不来。所以呢，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说可以在墙里墙外啊，墙里是属于神的世界，是属于敬拜神的地方，是圣殿；墙外呢，是属于这个人的世界，是属于这个外面的这个不敬拜神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要建一座墙。这座墙是做什么呢？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侵犯。啊，有一些不合神的话语，不合神的事情，不合神的教导，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让它不要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保持着一个纯净的地方，让我们的心能够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分别为圣给我们的神呀。我想这个墙它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那时候他们是他们的意义，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墙，我相信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层更深的意义。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今天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请陪同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学习这个城墙重建，还有以色列人回归的这圣经 经文，感谢主你保守带领，也是感谢主你带领文景弟兄亚伦弟兄来为这个入学来帮助我们来学习神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建立这个神的殿还有家庭的祭坛，来更多的来认识你得到你，我们散去的脚步也求主你来保守，这样的祷告会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